人家快要死的时候，忽然间神志清楚啊，会说很多很多话，然后他就咽气了，也是回光返照。这个是整个的法运的回光返照。所以最后这一百年，人类的聪明智慧能接受不了照镜，就是他这个蜡烛快要灭了，反而比平常更亮啊，因此他能接受了啊。那么能接受吗？还有很多人在这得度。这个在过去，会念阿弥陀佛就是阿扎里，金刚阿扎里，因为别人念不会念四个字了啊。而在过去就没人能念，空中现几个字啊，你还能念还能得度的，最后都没有了，那就法灭了，就法灭尽了。当来净灭，佛以慈悯呐、啊，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呀，独留此经，止住百罪。什么经都完了，独留这个大圣无量寿经，在人间存在一百年呐、啊，啊，时间也是不很长了、啊，只有最后这一百年了 啊。欲思经者，随意所需，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对，遇见这个经的话，随意的意思，你所愿的事情都可以埋怨的啊。是故我今呐 至心顶礼，就说我们这个修的人呢、啊，修三十二拜人呢、啊，因为这个经最后由它存在，所以我现在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啊。反正到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就只靠这部经了。法宝啊，啊，所以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啊，最后还来度众生啊，啊，广大这个经的内容啊，啊，是普度一切啊，啊，这个内容啊是广大，这个上至极深的华严的职权啊，以及娑婆以及是人天上娑婆世界。众生诸恶种种的造恶啊，所以从人天上一直到原教的华严，无所不包，广大所救度的众生啊，是这个许多大菩萨不听闻此法都退了啊，是十分广大圆满这个经，他就不再需要，所以这一部经就够了。有的经你这个给你很大的启发，但是你不提这个，在这个整个在修持上你不见得用得上啊。这个金刚经和阿弥陀经都是家喻户晓，但是很多人就是都知道了金刚经，你能够理解也可以随文做官呢、啊，也可以这个在这个在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随着这个文字般若来练习着观照般若有的像这个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众生就是办不到的了啊。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如梦幻泡影啊，这个你把它看淡一点啊，这个众生可以做得到。这个无住生心，那到地前菩萨才做得到。登地的菩萨，在地登地以前，这个三贤位只能在无助的时候就是无助，不能生心呐、啊。在生心的时候，这只能生心，就不能无助。而无助还生心，生心还无助，登地的菩萨做得到。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经，知道这个书上。但是对于众生来说他这个里头得到法义就不是能够跟这个生活打成一片，跟一切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只能用得上其中很浅的一部分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你看着这个如梦如幻当然这个也很对于很多人就够了这一关他就没有破他对一些有文化，这个津津有味那么 但是就把你把这个破了就不怎么样啊，啊，你就是看得如梦幻泡影，你顶多就是不作恶，做点善，还是不出这个六道啊。你怎么才能出六道啊？一般都是要住处啊，那断剑丝活那很难呐、啊。所以他这个没有啊，这个所以这个方便不够啊，所以又要有方便，又要有理论，又要有实际，又种种的圆满。所以就是说是那就是无量寿，就是圆满呐、啊。那、啊、这么圆满的一部大法，它又是很简单嘛。这个无量寿经并不很长嘛，一本就完了，而且是。你念只要念六个字啊，说再简单没有了，那小孩就能念呐、啊，所以很多小孩就念呐、啊，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嘛，而且直接了当，啊，你念的是什么？就是你自信呐、啊，啊，你念佛你就此阵已在寒烟殿呐、啊，啊，直接了当啊，你就是本尊呐、啊。啊，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这也是广大啊，这直觉啊，这个始觉是合本觉的，所以直觉啊，所以说珠子放光，全就照珠子本身的，多么直觉啊，手电灯就照到外头去了，向外面去寻找，那自己儿是什么，反而没照着，是吧？外头很亮，远处很亮，这就不一样了嘛。方便呐、啊，这个是啊，这个度生来说啊，这个是啊，都可以啊，最容易方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成为方便，这是通俗的说法解释。究竟方便的东西往往就是，有时候方便出下流，但这个它是究竟嘛，它又方便又究竟。彻底呀、啊，不是出下流，不但不是出下流，而且是究竟啊，是最彻底的成就。所以对于这一部经这些赞叹之词啊，就是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第一稀有南逢法宝。说这些话都是如实说的，不是这个就是感情的关系啊。这个夏老师啊，我汇集的这个经。我就用一些美丽的词，这个词句来赞叹一番，那是不行的啊！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理智代替感情啊！一切都不是感情出发呀、啊。一有南风八宝是谁呢？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顶礼这个经啊。这个经题也是非常殊胜啊，是两部现成的经题凑在一块儿啊，大圣无量寿庄严，这是一部经，这是宋译最后翻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是汉朝翻译的名称，所以把宋译的名称搁在汉译的名称的前头，自然而然成了这么一个名称，成了这个名称之后，就说这是大圣的法，人法欲都有了，这个法是这个都广泛救度的，不是小圣啊，无量寿啊，这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们这个鼻祖，人是鼻祖的佛，这是人呐、啊，庄严清净是法啊，大圣是欲啊，平等觉又是佛。啊，所以这个意义，这个经题啊，讲起来可以很深呐、啊，这个而且很自然。所以这一部经啊，是我们这三十二拜顶礼的对象。所以这个经是可以供的，可以礼拜的。在日本，他们就是当时我这个到处都看见《南无妙法莲华经》啊，所以有很多日本人就念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啊。念经题、啊、都是有功德啊，说这个地方拜这个经，说刚才拜了佛，拜十方佛，这个地方拜这个经、这一段完了，我们现在就结束了啊。那明天就是开始就是拜这个五位大菩萨一切圣众啊， 啊，这个拜法门了啊，所以这段也很重要，就赞叹这个法门。如果对于这一段弄清楚了，我们对于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万牛莫挽的，一万个牛拉你也拉不住了啊！一圣了义，万善同归啊！凡圣齐收，立顿须备，顿该八教元摄五宗，横超三界，尽登四土，一生成伴九品各阶，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知，宝王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呐、啊！赞叹这个念佛法门呐、啊！所以大家应该啊，这个对于自己这个念佛，应该深信，还应该欢喜啊！啊，自己能够信这样一个法门，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法门呐、啊，这个是一圣法呀，这在佛法之中分类，这是最高的了。一般都是三圣法呀，啊，你阿罗汉呐、啊，这个声缘觉啊，菩萨呀、啊，这叫三圣法。圣是做个譬喻啊，啊，你就是有叫车子啊。啊，你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啊，你以什么为交通工具呢？是不是、啊？就做个比方，啊，就小圣大圣都是比方。小圣者就是说是你这个啊所运载的小嘛，大圣者就是会运的这大的列车，可以运载无穷的人嘛。嗯，这个一圣，就最后说的这个啊，这个法华。典型的例子是一圣法啊，他这不是三圣啊，他里有个譬喻啊，火柴喻啊。所以有人读佛读法华就好像读故事，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之中都是说了极深的法。这个火柴喻就说一个父亲有很有自己接儿子啊，都是啊，这儿子不很听话，在房子里贪玩，这房子里头很多毒蛇，很多虫虫，很多不好的东西，而且房子着火了。父亲喊儿子出来，孩子们在邻居寒舍里头，他贪恋里头不肯出来。这火宅，这是个譬喻啊。这个譬喻，父亲就跟他孩子嚷嚷：“你们快出来，我外头有一个啊好玩意儿，有你们这有羊的车，有鹿坐的车，有牛的车，你们出来可以玩这些车。”这孩子们听到有这些车嘛，纷纷都跑出来了，都跑出来嘛，房子烧了嘛，这孩子得救了。啊，这不，这个现在父亲在那喊有三个车，就是譬喻的是三圣法啊，那个羊车是阿罗汉，那个鹿车是圆觉，那个牛车是菩萨。实际上并没有这三个车。佛说这个父亲是不是说了瞎话？没有。出来之后父亲很高兴，儿子都被救了，首先是儿子被救了，但是给大家什么，给大家每个人给一个大白牛车，方广平正，其疾如风，种种的庄严呢、啊，超过孩子们所能够啊想象理解的那些羊车鹿车。所以这个就是譬喻，那三个车子是三圣法，是佛的一种全说。因为孩子不肯出来，所以就这么说，这孩子能够听话出来了。既然出来了，听了父亲的话，父亲所给你的东西超过你所希望的，大白牛一圣法啊，所以都是大白牛车，就都知道你成佛、啊、所以一圣法就是都成佛的法啊，所以不是小圣啊，这个所以这现在东南亚他们小圣法啊，和这个大圣法啊，这个是这个差别是相当大的啊。了义，佛有四一呀、啊，啊，所以这个一人不一，一法不一人，一这个义不一语，或者一这个了义不一不了义，这叫四一里头的。 这个佛的教刚才说小小教实教中教顿教圆教，那说不同嘛，是不是？有的没有说成佛，有的说三大阿僧祇，有的说禅体不能生，有的禅体也能生。那在这许多这个不一致的地方，你是听哪个经的话呢？佛陀早就告诉我们了，你要听那个了义教，一指那个了义的教，不一指那个不了义的，都是佛经啊。所以现在也是都是和尚或者说都是活佛他们说的东西，哎，你听谁的？那常常会有矛盾呢，这有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就是你要知道哪个是了义，哪个是不了义。那什么叫了义？说诸法实相的是了义啊，他没有诸法不没有谈到诸法实相是不了义。不了义的，你就是这两个如果不同，那这个不了义的不要听，你听了义的。虽然两个相反，那就舍弃一个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法门是了义的啊，所以这个某一大师说啊，我们这个这个能愿所愿，能念所念，能生所生，种种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呐、啊，都是实相的正印所印出来，完全都是合乎实相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本体呀、啊，我们是以什么为体呀、啊？以什么为体？就是以实相为体，《大圣无量寿经》本体就是实相啊。所以这是一个了义的法门，了义的经典呐、啊！啊，万善同归啊，如这个大海啊，所以世界的一切河流啊，完全都要归到大海里头啊。啊，所以一切你行一切善，你最后如果这个善要得到了果实，就是你流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啊！啊，这是万善真正得到了归宿啊，是万善所同归的最理想的归宿，就是这个啊，以这个一圣的愿海啊作为归宿啊。所以文殊普贤啊都在求生极乐啊，凡圣齐收啊，凡夫跟圣人都收啊。所以一个法有的是刚才说适合于凡夫不适合于圣人，适合于圣人不合于不适合于凡夫，这个法是圣人凡夫都适合啊。所以十地菩萨地地菩萨都不离开念佛啊。他说他烦到什么程度烦到忤逆都可以往生啊，还不止如此，畜生都可以往生啊。过去有很多记载啊，那夏老师就一个老鼠往生了啊，他在闭关的时候啊，你不可阻扰我啊，他在闭关的时候他也是穿着那个和尚似的那个两个那个大的鞋啊，那、这个坐着的脸起来啊，就是穿上鞋就绕佛，一个老鼠这个张老师起来念佛，这个老鼠跟在后头念完佛回来坐下之后，这个脱了鞋，这不是两个鞋摆在这儿，这有个空当，老鼠就坐在这儿。起来之后老鼠跟着转你坐下，老鼠坐下，习以为常，天天如此。一天向老师起来之后走，老鼠没有跟，向老师怎么今天怎么回事，就是想惊动惊动他还做一点声音做点声音，好像你好像是睡着了或者怎么还不动，觉得有点不同，再一观察往生了，端坐坐在这儿往生了所以这个动物一样可以往生了还有庙里头那个鸡跟着和尚绕佛，跟着和尚绕佛，有一天忽然间鸡在这个肚子，忽然那个鸡叫了一声，飞到窗户边上提起一只脚，金鸡独立，打太极拳不有个金鸡独立吗，金鸡独立，机会这一手提着一个爪子，也就是他重视鸡，提着一个爪子当科长， 你鸡不是中国的，它没有脚。积极努力提了一个脚，畜生鸡叫了一声，化了。所以这畜生也跟着念佛也得以往生。所以这个这救度之谱，就是他要知道，说这个恩德，这个恩德啊，而且说众生同样有佛性啊。我们不能小看他、啊、不能看见他现在不会说话，不是吗？他同样有灵性，而且这个重这个对这个灵鸽子就比我强啊。你从南京坐通勤鸽把坐飞机装来，你把它在那儿放开，它自己飞回南京。它从磁的感觉，地磁的感觉，它能知道辨别这个方向，这比我聪明啊，我不可能。一个地方我就找着，我的有的时候这个第一次就第二次要找还是很费事啊。所以这个繁盛其寿啊，利钝须备，不管你是利根是钝根呐、啊，确实根基有利有钝呐、啊。有的法适合于立根呐、啊，有的法钝根也行啊，但是立根就不想修，而这种法立根钝根都适合修啊。钝该八教啊，佛法可以称为八分为八教，就是藏通别圆，藏就是小圣，通教是小圣和大圣共同的教叫通教，别教专是讲大圣法的称为别教。圆教就是法华华严的最高的教，藏通别圆是四种，还有顿见秘密不定又四种，就八种了，称为八教。顿教就是顿法啊，这个刹那计可以成功是顿法。那见教呢，就要三大阿僧劫，三无大阿僧提劫是无数的劫，是要经过无数的劫才能成功啊，三个无数的劫啊。见教啊啊，秘密没有说，许多很高深的东西是言语不能表达了，我们要禅宗，许多他没有明说，没跟你说破。还有很多禅宗开悟之后，我只感谢老师，我不谢谢他别的，我只感谢他不给我说破，他自己参呐、啊。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啊，这个眼睛是看的，耳朵是听的，这从这都是门，从门进来的东西不是你自家的宝贝，自己胸中流出这中文的主张这八教就这是秘密不定，就是这个它不是肯。单纯的只属某一类，可以有这种性质，可以有那种性质，成为不定，有很多它是可以变化的，包括的因素比较多，就成为不定。所以把这个一代的实教可以分为这个八个方面呢、啊，但是这个称名法门这个八个方面的这个教都包括在内，所以叫顿改八教，圆摄五宗啊。禅宗一花五叶啊，这个在印度一代就传一代，衣钵传了就得衣钵，释迦牟尼佛的衣，释迦牟尼佛的钵，表示这是证明得到衣钵，一代传一个，一代传一个。那达摩是王子是王子出家，我看过一个王子出家大概是不丹的王子，在西藏出家了，他跟着清尊活佛到重庆给大家修法，跟着活佛仪表很好，确实不俗王子所以不但古代有，现代也有王子出家，有很多人在那给他顶礼不大如法，因为师父在不给别人再顶礼了，有很多人那个时候他这个只想到一个方面确实很庄严。顿该八教五宗呢，就是这个达摩是王子达摩就是看见东土有大圣气象，印度在我们的西边嘛，他所谓东土就是我们的国家嘛， 看见我们这有大圣的气象啊，拿着衣钵子到中国来了，谁知道跑到梁武帝，梁武帝不理解啊，到北边，北边不理解，所以就在啊嵩山少林寺面壁啊，后来碰见二祖，这传到六祖，到了六祖就一花五叶，这才大的衣钵不再传了啊，就是可是广泛的，这武宗就是禅宗的武宗啊，这武宗就是临济宗，现在是最广的是临济宗，所以临济而尊遍天下，所以一般说和尚你是哪一宗，临济宗，第二个多的是曹洞宗，曹洞宗在中国也还是虽然是有，也就是衰微到极点了，日本还很壮盛，日本是曹洞宗，底下归养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个就是明王师尊了啊！这过去都是极盛，所以现在国际上，把禅宗认为是中国的，对于我们是个光荣啊！实际都是印度来的，达摩传来的嘛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把道教和禅划归中国啊！这个道教。先今天一上来就是拜观音菩萨，这一共连着五个大菩萨，观音啊、释智、普贤、文殊、弥勒，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关于这个五个大菩萨的这个我们礼拜赞叹，也我们产生了理解啊，这个菩萨他怎么、这个如此殊胜的功德呀、他的功德最主要的他的这个在哪一方面呢、而且这个五这五段加上前头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和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七个这都是成就的果人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碰见这个佛菩萨的纪念日啊，所以我常常就这么做，在这佛菩萨纪念日，今天是如果是观音，就把拜了佛之后在今天啊把这一段单独礼拜一次，当然你是进修结要嘛，就礼拜了，就不利用这个话的了，来修这个的了，如果不是修这个的呢，就可以利用这一些做纪念啊，在这个纪念某个菩萨的时候啊，在礼拜了之后单独把这一殿呢，那是三四次读三遍拜三拜啊，这个纪念的形式很好嘛，并不干扰你原来的功课，也不增加很多的负担，同时对于这个纪念啊，而我们这个做得很好嘛，我们有礼拜有赞叹，增加我们对于菩萨的这个恭敬和理解啊，这个大家可以很多人也都觉得跟着做都觉得很好啊，这个是很方便，但是你已经有需要为功课嘛，那就是自然的天天已经在里头了，这个所以第一个是观音呢、因为观音是极乐世界的啊第一位大菩萨啊，这个、有的说传说说是观音呐、是阿弥陀佛的徒弟啊、儿子啊什么什么，这个密宗的说法呢，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呐、那观音就是弥陀啊。所以这个莲华经社有一个三身法啊，这个化身是莲华生祖师，报身就是四位观音，法身就是无量寿，那么这个观音呢就是无量寿佛的报身嘛，那就是无量寿不那就是无量寿佛，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化现呢啊，佛的报身嘛，从现法身变现出报身，从报身再流出化身呢、 紫莲花生大师嘛，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这个是红教的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个和弥陀的关系啊特别深啊，赞叹的特别多，所以莲花精舍就有一个供愿，每个人都要啊放生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是和其他的密宗团体的很大的区别啊。这个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说我们念观音就是念弥陀。当然有人问我念观音的咒啊，念观音我能不能往生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一样可以往生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成功的呢？咱们这个传说啊，就是一个公主啊如何如何，那是民间的传说啊。但是观世音菩萨可以有无量的化身，曾经有一次有这样的化身也未为不可，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啊，说是你这个没有证明啊，无量的变化身啊，曾经某一度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但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的成就呢，就是楞严经里头所记载的。楞严经那个时候就是阿难他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懂得了根本，那底下就要修啊，就见了道之后就要修道啊。修道嘛就要问这个如何修道啊，佛就让就是在座的诸位大德，你们可以自己说一说你们成功的经过。所以25个大圣每个人都起立发言啊，汇报自己入三摩地如何是第一，我是怎么成功的啊。这个是这个第23个人是弥勒，第24个人是大势至菩萨，第25个人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当时那个法会大家很殊胜啊，不但释迦牟尼佛在世间呢，十方世界这些大菩萨都来聚会啊。就这无量寿如来会上，那也是这个文殊普贤啊，这个普贤是第一位啊，完好到这个弥勒，这个还有贤护16正士，这个正士是在家的菩萨，所以净土宗和在家人特别是有缘，特别适应啊。都特别标出16个在家菩萨列为上首啊，是16正士在家人。所以这个4众弟子，2众是出家，2众是在家，这个地位是同等的重要，同等在监贺如来的大法。我还常说，出家人要是在家人水平不提高，出家人也好不了啊。这个在家人那个水平很低，就拥护那个破戒的，就供养那个破戒的，他就不会出来那个真正清净的，就没有群众啊，真正有德的是没有群众啊，是不是啊？就首先需要居士这个正啊，很能分辨啊，你拥护谁那个，你这个对于谁那个不好的，我们也就是佛法就是莫宾，也不是要怎么样去处置他什么，就是默默的和他疏远呐，是吧？如果这些居士对于这些个不如法的都莫宾呢？那他就门前冷落驹马西，这没有办法了，他就自然而然他知道怎么改过了啊。所以这个居士都是很重要的，4众弟子啊。但是这个大会之上纷纷说完之后，最后就是让这个文殊做裁判了，谁是第一啊？文殊就选了啊，观音啊，说这个入三摩地，这个不但是观世音，我也是这么入的门呐 啊。所以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汇报自己如何成功的，那当然是最可靠的，是吧？啊，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有个古的观世音菩萨，他是那个古观世音佛，观世音如来，他从观世音如来那儿学法，观世比佛授我啊，这样一个金刚三昧啊，他从这个文熏文修啊，从文来熏，从文上来修啊，文就是耳朵听见的啊，所以反闻自信成无上道啊，不是去啊，我们是个大家都说尘缘未了啊，他说是尘呐，世间事情是尘呐，而贪恋这个尘呐啊。这个颜色就是眼的尘呐，所以色尘呐，这五颜六色，种种好看，五光十色啊，种种的歌舞，种种是这个美丽的一些景象，色尘啊。 喜欢听很好的音乐，悦耳的语言啊，这个种种的，这个是声音的尘呐、啊，啊啊，喜欢闻着很香的气味啊，这是香尘呐、啊。啊，你贪很好吃的滋味，这就是这个味尘呢、啊，色声香味触，身体想喜欢接触到很柔软、很细滑的东西，啊，所以有人要找这个找人按摩，找人什么啊，这个喜欢这个触啊，啊，这是五尘呐、啊，啊，这个意思对意思，这是一根的尘就是法尘呐、啊，法尘就是一切抽象的东西。啊，这个前头五尘是物质的东西，后头就是抽象的东西，就变成了义，变成了法，这些清规戒律、一些条条、一些规章、一些道德、一些伦理观念，这都是所谓法嘛。它是作为这个黑社会，有黑社会的他的帮规啊，你触犯帮规的要处死的，它都是咱们的法嘛，它种种的法尘呢。啊，就是已经那个实质东西已经去掉了，留下的影子。啊，这个就是这个义所它的对象啊，这是义根的对象，就是法尘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这众生就知道去追这个六尘呢，啊，喜欢这一切啊，买好的香水啊，哈哈啊，这个屋子呢布置很美观呐、啊，这一切穿的很好的衣服啊，啊，身上接触的很舒服，是不是？如此吃好东西啊。啊，就是知道这追求这六种东西。那么我们要返回到啊，现在我们这是要返回我们的本源，不愿意再继续流浪，所以这些六尘就流浪了，就成了这个浪子啊，不知归啊。啊，这些六尘呢，就是这个，就是合尘去了嘛，我们就合着这个追随尘和尘相合。和尘相合就违背了觉了，和这个本觉就相违了，所以这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情况，众生的情况，就是背觉和尘呐、啊，违背了觉去追求那个尘和尘啊，成天所要求的要得到的，都是尘的方面的事情，这就是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个始觉开始就我们要念佛的，在这个在广义说也是念佛，就是那个就是说那真正的始觉了，念佛才成始觉。那么广义一点，你要肯背尘合觉，就是始觉了嘛。啊，众生你只知道留恋尘呐，现在我觉得我不留恋尘了，我要去求觉悟啊，我要和尘我要相背，我要和这个觉悟相合。就反其道而行之啊啊！所以这众生就是迷啊，你这就是反了迷啊啊！说这就是一个大的决裂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决裂的心啊，和这个尘呐 啊，和这个尘不再贪恋这些尘呐 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一下子说我就是不吃好的，我要去吃坏的，那又何苦呢？一随缘嘛。啊，我屋子本来是好的，我要那么多乱七八糟，这都是不对，错误，反正又错了啊！还在尘上用功夫，所以这个你最好的例子就是观世音呐、啊。啊，这六根六尘，你从哪一个？那这个二十五个大圣，就是处处都在用功，有的在色上用功，声上用功，什么是用功的？有的就是在这个耳朵用功，眼睛用功，鼻子用功，各处的用功，个个都得成就，二十五个大圣。啊，这个阿罗汉也有，菩萨也有啊，所以你看这最后这三个人，弥勒、大势至、观世音嘛，是吧？个个说听我，咱们这个众生耳根是最利啊，耳根最利，所以我一个这个我的这个舅公啊，我舅舅的舅舅，亲舅舅的舅舅，叫文廷式，他是榜眼呢、啊，啊，这个戊戌政变就是我这个舅公的功劳。啊，他是甄妃的老师，光绪不是有甄妃吗？他甄妃后来西太后扔到井里去了。我这个舅公是甄妃的老师，他们这个常有为什么什么这个政治的主张这些东西，是通过我舅公交到甄妃，由甄妃转给光绪，不然没有办法到他手里头。 但我舅公是幕后人物，所以后头他没有遇难了。他那里头那是一个桥梁啊，桥梁啊。他念书的时候，他就是他的我，他的我听过他弟弟抱怨，不是我自个经验经验的。小的舅公，我那个九舅公是他三舅公，就九舅公、十舅公，就是我这个三哥，我们小时候上他的当。他说你们都要念书，他就叫我们念，我们就累得要死，拿本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念，他吵吵吵吵吵吵睡觉。其实啊，他这一听他都听见了，说我们累得要死，效果大得上了。这就证明我们说到这个，是证明耳根力啊。所以有时候我说你念英文必须要念，大声的念，就是人他要利用这个耳根，不光是心里记嘴里念，念到自个儿能听，听见声音，这个耳朵又听进去了，这个耳根最利。而且耳根呢，有远远超过眼根、其他等等的地方的问题的。所以圆通常啊，这个常当然是都是这个根性是不断，但是它圆呢、啊。所以文殊给他总结说：十方聚集鼓，十处一时闻。十方都打鼓，东西南北四面打鼓，十处的鼓声你一时同时听见。大家这个在国外这个剧场中可能很清静，没有这个感觉。在这个国内，那有时候这就是这个他公共秩序不那么好啊，那个地方有人说话，那个地方有小孩子哭，那个地方有小孩闹，你是坐在当中间，你可以不动你的这个地方，你都可以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什么声音，是什么人。什么地方是什么什么样，后头是什么样，那这个声音出来你都可以分辨嘛。所以他这个他圆呢、啊，而且他通啊，这个窗户外头盖另外头，这那边我就看不见了，墙堵住了，耳朵没有问题啊，你那边出声音，这边出声音，你一样听得见呢、啊，他不能有时候不能阻隔。它顶多声音弱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听得过来的。所以耳朵它有肠啊，这个肠是共同的，所以耳根最灵。观音就利用耳根，所以成了一个这个典范了。而且是反闻啊，所以那一位他就讲了，他说这在这个闻中啊，入流王所啊，这入什么流啊？入这个声的流啊，这声不是这要入的流，声是要望的东西，声是所闻呐、啊。啊，你要是把这个所闻忘掉，他就这个关系是这么下手的。那先认识了能闻的这个本性，声音是一个问题，但是声音跟我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有一个能够听得到的这个性能嘛。啊，你这个是个工具嘛，耳朵是个工具嘛，但是一个工具。跟我无关嘛，啊，所以我还有耳识嘛，是吧？耳识不光是耳根嘛，还有六识嘛，六根六识嘛，那叫这识就能识别了嘛。那么利用这个耳根呢、啊，所以他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这样子啊，我这个先知道我有一个能闻的本性。啊，就是事情都有能有所嘛，所以根和尘，尘就是我们的所呀，每一个根的所，色嘛就是眼睛的所嘛，所见嘛，啊，声音就是耳朵的所嘛，它我的所闻嘛，声音是我的所闻嘛，所以观世音菩萨在这个闻性之中住，先住在闻性之中，在闻性中就入了流了，入了这个闻的闻性就是法性嘛，所以说这个入了流，就把这个所就忘掉了。声音是好是粗，是有声无声，是动是静，这一切就忘掉了，从这个地方入手。所以反闻闻自性，就是说不是去听外头那个声音，那个声尘啊，比较这个是什么音乐，这个是某一个名家的，这个是什么的例子，这个感情在这欣赏，那就还在这个声音里头。你那只管演奏，我这就都在无心呐 啊！他入了这个能在能的这一方面啊，能文能是能这一边啊，所以反文文的文性还不是。总之，文性你六根嘛，文有文性，见有见的性是吧？这个舌头有知味，有知味的性，但是这个六种能，你这种能知。 是分为六种，实际源流是一个嘛，总之都是你自己嘛。这不是分成六家呀、啊，不是六个人在开会啊，自然而然嘛。他这方面工作就是这方面，耳朵起作用，耳朵在哪儿？回头鼻子闻到了，鼻子就闻到了，也可以同时工作嘛，各有所思。但是各有所思是不要六个人开会，自然而然，这都是你自己嘛，它自然嘛，它自动化了，就是自己。所以这一本是一个而分成六个合合嘛，所以一根还原，六根解脱，从一根上解脱了问题，六根同时解脱了。观世音菩萨就是反闻自性，不是追这个生尘，而利用这个耳根啊，这个自己关照啊，这个能听的这个本性闻性。那么这个闻性就是自性在耳根所表现的，就这么说。那自信嘛，自心，自信心的性质就叫自信嘛，那个自信嘛是一个嘛，是吧？这个，但是在耳朵表现为闻呐、啊，在眼睛表现为见呐、啊，它就是闻性、见性啊，种种的。但是始终都是自信在那儿的作用嘛，所以不去听那个声音，声音的好坏美不美，这个声音是赞颂我还是在咒骂我啊？咱们有这观音的菩萨，这就是不去理他了，这都是生尘啊，与我无关。我是在关照我什么？关照我能够听到的这个本性。我能够听到了，这是自信的本来关注心照在自己的本性上，这就成无上道了。这是观世音的这个成功的经过，在楞严讲的很强，而这个文殊大师给他总结，就是总结这两句，我原来是五字一句，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是文殊菩萨大师的原话。这里头为了文字的整齐啊，你看从文字修入三摩地都是四个字一句的，你这个是变成五个字一句这个文章啊，所以这个文字还是很有讲究啊。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比这个鸠摩罗什的可以这个更严格更可信啊，更